你有多久没有打开一本书了？
戴上耳机，远离眼前纷扰的世界，
听金钟影后蔡淑臻朗读陈思宏最新作品《社头三姐妹》，走进疯癫的彰化小镇，
听台湾首度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大奖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一起品尝昭和年代的铁道美食。2025好听阅读节来喽！现在订阅半年只要690元，立刻畅听数百本有声书，与我们一起感受听书的乐趣。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很荣幸我是这期的客座主持人蔡珠儿。这期我们邀请到去年年底刚刚获得美国国家图书翻译奖，创造华文文学历史的杨双子，来为大家分享他的有声书《台湾漫游录》。让我们欢迎作者杨双子，请双子先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朱儿姐好，
好开心可以来做这主持人。那因为我自己对双子这本书非常有感觉，我先后读了三次。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被骗了哈，一直以为就是说，因为实在是拟仿度、拟真度实在太高了，不管是文笔、史料，就是历史背景，特别是实物啊，那因为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最重要的是它的腔调，就把我们带到1930年代、40年代那样的一个情境啊，一直看到第200多页，蔡伟涛那个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个是一个后设小说，这个是现代人创作的。第二次是因为也是很开心，那时候有机会跟双子有一个小型的座谈，那我把它看了一次。第一次看的时候都是看到实物，然后第二次看到它中间细微的这个国族跟阶级的关系，所以那也是又有别的领悟。那这一次为了要录这个节目，我又再看了一次，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哈，我就更加的感动跟开心，所以我就是迫不及待。既然我是一个资深读者，那首先当然就是《台湾漫游录》，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就中间的这个史料搜集，还有中间这个丰富的情节哈，中间包含太多东西，有铁道，有食物，有感情，甚至有旅游，有当时的历史。那双子是怎么开始的？是这中间的过程，可不可以讲一下？
因为开始写台湾历史小说，或者说我们精确把它定义成台湾历史百合小说，里面就有固定明确的元素出来。第一个是台湾历史，那第二个就是我想写百合，也就是说女性情谊的部分。那更核心来谈的话，其实说我想要把台湾的日本时代的女性如何生活的样貌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它。那这个是我自己说我在做历史作业，也就是说我是1984年出生的，我小时候是读国立编译馆的课本长大的嘛。那个课本历史教育里面其实是很少人去谈日本时代到底真实的样貌是什么，所以当后面有一些因缘际会啊，跟我同年大我10岁或小我10岁左右，我们有共同经验过台湾意识认同正在凝聚和风起云涌的这个时间段哦，当然我是说全台湾人都有，但我们是一个念书的时候你可能受到冲击，然后于是你觉得我好像得回头去补我自己的历史功课，所以我是为了去写我的历史作业我开始写历史小说。那同时好奇的是说，当男性去书写男性的历史小说，或男性为核心的所谓正史，也就是说真实的历史里面被记载的通常是政治啊，或者是包含战争，女性的身影是很难被看见的时候，我想要去做的就是那女性的身影如何在正史很少记载的时候被看见呢？那就是用文学。所以真正开始写台湾漫游录的时间就要回推到很久以前，也就是2014年。2014年是3·18学运发生那一年嘛，所以其实跟我同才的文学创作者都是在那一年的时候应该有明确的文学创作的某个意识的迸发， 那当下可能不会立刻看到行动，可是这个行动发展了十年之后就会看到开花结果。所以这个可以说2014年我开始决定要写台湾历史百合小说，开始收集，开始做调查，开始有一个内在脉络，也就是说台湾女性如何生活的样貌的历史转化成小说的过程的时候，一开始是从花开时节开始，这是2017年出的，然后2018年又出了花开少女华丽岛，这两部作品很明显就是姐妹作这样。但是在写这两个作品的时候，集中在写上流阶级的女性，特别是女学生，这是花开时节哦。可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看到非常多面向的台湾女性，就是包含女性有没有可能独自的去旅行呢？那当时当然是有局限有难度，通常要有男性家长，或者是比如说至少是哥哥可以协助她，或者是她有丈夫，那就有可能跟丈夫一起去旅行。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看到更多资料然后来写旅行呢，所以就一脉相承的走到了台湾漫游录。
非常有趣，隔了这么多年，我们到现在女性自己去旅行哈，还是会收到很多关注跟警告。
是的，是的。
所以从花开时节哈，到花开少女华丽岛哈，到台湾漫游录，我甚至觉得说后来的四维街一号，四维街一号，其实都是一个，它是一个系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它的精神上哈，或是它的文类上，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百合文类？
是哦，因为日本原生文化就是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有所谓的优里这个文类，但它回推到战前其实就有，就是当时是用 S 小说这个说法，那 S 小说其实是 sister， 就是姐妹的小说，所以其实就可以看出它在描绘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这个东西很难直接说它是女同性恋的，它可以说是女性和女性之间只要有关系性的诞生就可以算是 S， 或者是特别集中在姐妹啊，但广义来说学姐学妹或者是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情的描绘都也可以算在百合或 S 的概念里面。那发展到2000年以后就更广泛来讲的话，女同性恋也可以包进来，也就是说现在就是2025年我们来谈百合的话，那我就是说只要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有被琢磨在描写，它就算是百合，就是不管你是亲情友情爱情或者是情欲性的，我甚至开玩笑说亲情友情爱情一夜情都可以算百合这样。这个也其实是延续前面在谈哦，因为我觉得女性很少被关注，女性之间的情谊也很少被关注，所以我想要特别琢磨这些。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让我着迷哈。也就是说从某一个视点来看，比如说女性主义，其实它也是打开了很多的面向，不在于限定于是一个主义。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你虚构了青山千鹤子，而且用自传式的口吻写作，这个也是很特别哈。当是不是因为您那时候就有想说要把百合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放到这个小说里？
这个还包含我对于罗曼史这个文类感兴趣，就不管是百合还是 S 小说，罗曼史他们全部有个共同概念，就是关系一定要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关系被描绘，这个文类才被满足。就是说女同性恋文学有时候是不描绘关系的，她可能描绘她跟这个世界的情境，所以女同志文学跟百合有点不一样。那我现在谈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讲这种关系的时候，它迷人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举爱情小说或者是罗曼史小说为例，第一人称有什么帮助呢？就是我在恋爱的时候我只能知道我自己这边的视角，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这时候恋爱才令人晕眩，令人着迷，令人啊，对方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是写罗曼史或写爱情小说教会我怎么样让读者跟主角一起进入到一个难解的谜团里面，所以有一个刻意的这个设计啊。那这是以罗曼史的角度来说，另外一个其实是我在谈历史本来就是书写者握有权力的书写者决定的，也就是说为什么青山千鹤子必须用第一人称写这个故事呢？他说的是事实吗？就好像历史真的是我们看到历史课本里面就是唯一的真实吗？那当然不是，就是在当代来说我们会知道历史可能基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族群的角度，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历史诠释。写在小说里的时候，如果用这种第一人称的自传式口吻来说，首先我希望读者会跟着这个角色觉得他说的是就是我们相信他，于是跟着他的 视角去走一趟这个历史，但是你要到某一刻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被这个第一人称就是耍得团团转原来这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不一定可靠，原来他也有他的盲点。然后我希望可以在阅读过程里面读者也意识到，难道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一样的逻辑吗？
这个非常有趣，我的确被他耍得团团转我说青山千鹤子，但我 很享受，我很觉得很 enjoy 这个过程、嗯、好，这个问题来了、
嗯、
但青山千鹤子是一个日本人耶，
是
你为什么用一个日本的视角写作、
嗯嗯嗯、这个也有人会说有两派的说法，一个就是说我是台湾人我不是日本人，我用日本人的说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好像假设日本人殖民者会反省一样。另外一种是说我凭什么代言日本人让他反省，搞不好他们根本不反省就有点分裂，但内在核心有点像、哦、但为什么非得如此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代的读者也许不能同理。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过去台湾历史小说或者说台湾自己书写历史的时候，包含口述历史，我们可能谈论非常多台湾在日本时代受到的各种事情，不只是压迫的，包含说他们可能会有快乐的事情，或者是曾经在那里经历过的美好的事情，或交杂着美好与痛苦的事情，就是说它复杂性很高。可是这是台湾人视角，我们讲了很多了，台湾人会厌倦这个，所以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来谈？我觉得这是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这样，国外的人也会。但是我们常常会讲说从国际红回台湾，我们在意的是那个从国际红回台湾，我们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台湾漫游录这个框架一定程度是想要对当代的读者示范一个，有一个外地的，就是一个当时的内地女作家来到台湾，那她还会怎么看台湾的这个视角。这是其中一个在小说的设计上希望有新颖的感觉。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我会说是外来者的眼光有助于当代的读者重新认识台湾。这个东西是我从花开时节就有在做，花开时节是一个穿越的小说，是一个当代的大学生穿越时空回到1926年的故事哦，所以他是用现代人的眼光穿越了以后去看说，哎，100年前怎么就有这些事。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带领当代的读者看当时的台湾到底长怎么样，以便诱出当代台湾读者感兴趣的过去的台湾。
这个我对青山千鹤子其实非常有认同感，因为他是一个这个食量超大的肚子里住了妖怪的这样一个爱吃鬼哈。为什么台湾漫游录的每个章节12个都用食物来命名？
这十二个章节其实是有想要对应台湾宴席菜，因为台湾宴席菜传统来说是12道，有些人说是13道，但因为我是以1923年当时的昭和天皇，还不是昭和天皇，是皇太子的时候，他曾经来过台湾做一个算什么巡幸，当时叫行乞哦，皇太子行乞。那他在1923年在江山楼就吃了台湾菜，我看他台湾菜当时留下来资料是12道，所以我以那个为准去想宴席菜的整个架构。其实宴席菜的架构跟小说是很像哦，就是还有起承转合，我们一开始可能会吃开胃菜、前菜、主菜，就是它会有一个高潮起伏，最后甜点作结嘛，它跟小说的逻辑很像。然后我又希望可以谈台湾宴席菜是存在于真实的台湾的，可是我在书写这之前很少人知道台湾100年前就有宴席菜，所以故意用这种章节命名，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就可以意识到哦，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小说逻辑。
的确我有感受到，但是我觉得你也纳入很多树名草根的食物、
嗯嗯、
就是说你并不是这方面你很、
嗯、
是不是很有意识的在摆脱一个食物的阶层的用意。
嗯嗯，因为其实毕竟不可能12道料理就是12个章节刚好跟宴席菜完全相符，所以它就是一个逻辑相通。那在选择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兼顾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就是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有哪些源头，或者说有哪些派别吧，就是我们可以至少发现4种料理文化或者说饮食文化。一个就是原本台湾自己的东西，这是台湾人认识最少的，可是因为殖民者的关系我们有日本料理，然后日本人带来了西洋料理，以及当时日本人到台湾其实他们也很关注的是中华料理，所以很多高级餐厅卖的是中华料理。要到后来一点才会出现所谓的台湾料理，就是如果讲餐厅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有4种明确饮食文化在台湾交汇。 所以在章节安排里面，其实我也希望可以看出这个饮食文化正在交汇的，所以有一些章节是寿喜烧啦，然后有台湾自己的菜尾汤啊之类的，把各种东西可以并置在那。可是有难度啦，就是确实在章节挑选上也曾经跟动过，比方说跟动过的是冬瓜茶，最初用了地骨露，那因为地骨露在当代台湾真的是100个人没有一个人听过，
大概只有我这个世代才知道其实就是枸杞的根去熬 的一个饮料，
嗯，就算有人知道看过也几乎都没有喝过，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不直觉，所以我换成一个很直觉的大家几乎都知道的冬瓜茶。
所以看台湾漫游录是不是有人跟你抱怨说真的好饿越看越饥渴啊？里面有这么多的食物，嗯，不只是台湾的，我觉得第二次看的时候，嗯，我就注意到说，哦，其实它这个对于当时2020年代的这个日本料理的描写，嗯，那时候台湾的本地的日料，嗯，那你描写的相当多，基本上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史料，这么多的食物你是不是刻意去搜集，就做了很多考究功夫，嗯，然后这里面你自己最有感觉的食物是什么？
除了章节有12道料理之外啊，小说里面有无数道料理，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4种饮食文化里面的各种食物可能都充斥在里面，但挑选是有逻辑的。比方说朱尔姐问到最重要一道的话，我就会讲麻糬。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写成麻糬嘛，那这个麻糬呢，它其实是黄麻的嫩叶，嫩叶很繁琐，去掉纤维然后揉掉苦汁，还不能揉得太碎才拿去煮汤喝。大家去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又没有什么动物性的高汤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具有纤维的东西去熬它，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喝起来是不是那么美味的。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日本时代把台湾当作是所谓的农业基地嘛，就是种植非常多稻米和砂糖，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麻袋以便运输嘛。那既然要种植，就是需要那么多麻袋，就必须种植麻。当时种植的就是黄麻，那黄麻的茎部抽出纤维之后，叶子是不需要的，因此种植这个经济作物的农人们的副产品，就是说反正叶子是不要的，我们挑嫩叶出来做来吃如何，所以才出现了麻糬。那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只有台中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当时大肚溪的两岸确实就是种植黄麻的风土条件很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大量的种植，种植到即使我们已经不需要黄麻，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取代麻袋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已经习惯这个饮食，进入了他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所以台中这一代的人居然还改良了黄麻，就是他们不是吃黄麻嫩叶了，我们改良成一种叫甜麻的植物，虽然吃起来是苦的，可是跟黄麻相比已经比较甘美，那这个时候它吃起来比较嫩，跟黄麻时代比较嫩一点。所以我为什么写麻糬，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如果再过一两代的人不了解麻糬的话，麻糬会失传，什么状况之下一个食物会被记得和什么时候还被遗忘呢？我觉得有时候是故事性，如果我们赋予它的故事，赋予它吃的理由，我们这饮食文化留下来。所以麻糬有可能有一天台中人也觉得很麻烦，就是也不会有人去做的时候，它就会失传，因为它没有任何，就是它并不是经济作物的副产品，我们已经不种它了，然后为了吃它真的会有人那么繁琐的去做那么多麻烦的事，然后只限定在大概是清明节到中秋节这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可以吃到，就是它完全不经济的一个东西，为了人让这个对我而言我从小吃到大的食物可以继续在未来留下来，我认为写在小说里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算是说私心。这个就是挑选食物在故事里的很重要一个逻辑，就是我的私心，我希望大家记住什么。
我听双子这样讲真的，口齿生津。我在台中还特别去找麻糬汤，而且就是夏天喝到，然后我真的太喜欢了，就是因为那种口感口感，然后还有在很炎热的时候看到一碗碧绿清凉，几乎是像有泉水感的东西，然后很巧妙的，的确是这是一个非常厉害食物，它不用其他的蛋白质给它五妈咪给它鲜味，它纯粹用我们台湾最土的东西，就是韩吉，就是地瓜汤。那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美极了的食物，就像小说里面写这是一个美食家才会想得出来的做法，但是在小说里面因为 这个东西却带有一个，它是一个耻辱的记号。
嗯，
因为它是王倩鹤里面的女主角，这个通义，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我就可以说它是台湾的代表。
嗯，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小妾身的孩子，所以它是虽然是大户人家，可是它是备受歧视。所以每当他的这个亲戚要嘲讽他，就说他是喝麻衣汤长大的。
嗯
嗯，关于这点能再说一下吗？
是，其实我觉得饮食是非常可以看出阶级的，所以在故事里的确去安排你吃什么意味着你的出身是什么，你的阶级在哪里。所以放在很大的地方来谈，我也会认为吃本身非常有权力的角力和张力在里面。那也很想谈吃本身的文化位阶，像我们刚刚提到四种饮食文化，日本料理、西洋料理、中华料理、台湾料理，如果在日本时代我们给它排序，哪一个会比较高？毫无疑问嘛，就是当然日本料理和西洋料理，还有日本跟西洋人的，就是西方是一个更老牌的殖民帝国，日本是后期的殖民帝国，这两个东西当他们一起到殖民地来的时候，谁比较强就有张力。但是在台湾来看，台湾绝对不肯排在最前面，这毫无疑问，你是被殖民的。那饮食本身的隐含的，在权力斗争之下，或者说在权力位阶的排序之下，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我与其说我想写一百年前的台湾，不如说我想要回应当代的台湾读者。就是我们现在吃东西，我们觉得什么东西美味，它跟舌头有关吗？它有时候跟大脑更有关。比方说吃 fine dining， 吃 fine dining 的人，你认为他真的每个人都懂食物的美味吗？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非常复杂。可是台湾其实真的是在这20年，我们才开始正视台湾料理，台湾自己的饮食文化也有非常值得玩味和认真看重和理解它美味的珍贵之处。所以我去写它，其实是想让大家意识到食物的权利，食物本身的文化位阶其实是非常优美的。
我觉得这点就很成功，因为王倩鹤喝了这个汤之后我认为透过文学，这个汤会在文化中发散出前所未有的滋味。因为这个你刚才提到食物跟权力跟阶级的关系，那食物是跟吃饭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吃饭这个是一个台语说假本红地多，因为不只是除了重要之外，我觉得它有很丰富的意涵。像台湾漫游录里面的吃饭场景，我在第三次读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天哪，怎么你每个你也太厉害了吧，里面他们吃了无数顿的饭，然后包括小吃、下午茶还有早餐，几乎每一顿饭都有这两位主角青山千鹤子跟王千鹤之间都有很微妙的张力，有时候是抗争，有时候是顺从，有时候是很微妙的情节，然后非常有趣。对双子来讲吃饭是什么呢？
是在小说安排里面吃饭是非常精心设计，这也是直接贴合到我对于现实世界里吃饭的观察，也就是说我们跟刚认识的人会去吃什么，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去吃什么，通常都有考量的。我不太可能去什么商业谈公事的状态下，结果我们去吃汉堡就会很不正式，丑态毕露。你也不会跟你暗恋的人或者是你们第一次约会去吃螃蟹啊，就是吃的丑态毕露的食物，
狼狈。
对对对，很难啊。当我们选择吃什么时候跟两个人的关系的变化有关之外呢，还有为什么小说一开始是吃瓜子，小说第一章其实就有咬开瓜子的画面和镜头，不只是因为台湾的宴席菜真的第一道经常都是瓜子，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它是一个介于进入正餐，它可以吃也可以不吃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两个人根本就还没开始认识就吃瓜子，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那接下来的每一次吃饭都会有这样的，随着两个人的关系的成长，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他们吃饭的时候的场景其实是象征，就是他们现在情感的张力到哪里，所以他们吃什么。比方说为什么是冬瓜茶，是不能用地骨肉而要用冬瓜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必须让那一个章节是两个人关系很甜美的时候，所以冬瓜茶是甜美的，很直觉。如果今天回想起某一刻恋爱的时刻，你就觉得哇像冬瓜茶一样甜。我觉得那是刻意在设计的时候这么做。然后有时候会吃饭的时候有，我是说在现实世界里观察，如果大家一起吃饭，你可以在吃饭的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里，如果你是一个观察敏锐的人，你可以知道对方是他家的排行，甚至你可以看出来这件事，他是长女吗？还是他是最小的儿子？ 还是这个人受的教育是哪一个面向的？他们家教很严吗？他们不常吃外食吗？或者是他家很有钱，但是他们家是那种实业家出来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花很多钱在吃这些东西。你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观察出来，甚至你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经济资本，你全部可以在一顿饭里，如果你够敏锐的话可以判断。所以在现实世界里，我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本身觉得它有趣之处，我把它放在小说里去呈现。
以后跟双子吃饭我要紧张一点，不会变卡安，
别这样。这也是我很少对外谈的原因，就是让大家不想跟我吃饭。
不会，我会觉得很有趣啊，我只是反串啊。那个你讲到台湾漫游录里面很多的食物，特别是因为基本上是跨越阶级、跨越地域，还有跨越国族，这个是沿着铁道，主要是你用铁道，两位女主角去坐上这个纵贯铁路，然后一路去游玩，然后带出各地的特产。当时候因为铁道是只有台湾纵贯铁路只有在西半部嘛，那时候东部的还没有，要很晚又才会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沿着西部这样的旅行，那个食物也会受到相当的限制。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呢？
的确是哦，甚至我有一个遗憾是没办法拉到澎湖去，因为当时台澎是一体的，可是要去的话就搭不了铁道，一定得搭船。所以我有刻意在写小说的内容里面夹到一个说他也想去澎湖，就只有一句而已，就没办法。所以遗憾是绝对有，就是既没办法去东部，也不可能去离岛，可是还是得写铁道。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台湾纵贯铁道的诞生跟台湾人意识认同的诞生密切相关。因为我们就说台湾中央山脉有非常多的高山嘛，那这些高山它形成东西向的河流，导致整个西半部非常多聚落是被切割开来的。那在纵贯铁道形成之前，其实各个聚落之间要交流会受限于河水的，就是它是枯竭期比较好交流，但如果它是正在下雨的时期，它通常会暴涨到你可能一两个月都不可能过那个河，所以这时候的交流难度就会上升。你要在这种状况之下觉得我们彼此是一体的一个国家的人其实是很难，或者说我们是一体的族群是很难的。所以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语言，当然有个强势的语言大家通用，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可是纵贯铁道加速了这件事，加速了台湾人意识认同的诞生，就是你再也不受到那个河水影响了。你只要有搭上纵贯铁道，一样是十几二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一定可以到达远方。在日本时代纵贯铁道刚出现的时候，就有人写诗，他就讲到说很像说地术，就是当时有一些道家的法术嘛，然后他们就说是说地术，把这一块地跟那块地缩短了，他们就把铁道形容成说地术，也就是说当时的空间感彻底的被消灭了。这个时候台湾人，就是1908年纵贯铁道诞生之后，为什么1920年代会有人喊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句话，就是要在经过纵贯铁道十几年把这个距离感弥合之后，大家觉得我们是一群叫做台湾的，台湾土地上的人们，台湾人。
通常我们说到铁道只会想说火车的型号，还有这个旅游玩耍啊、便当啊等等，但是其实这个在背后有经济、有国族、有台湾的这个历史的因素。那我觉得这也是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很明确的说，可是这已经是表达在他的这个脉络里面。这个接下来我想问说，这个小说的女主角都叫千鹤，
是是，
而且包括你之前写的这个花开时节，那千鹤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它有什么意义，它有什么象征？
是，因为台湾真实历史上就是杨千鹤这位战前的女作家，她是所谓台湾籍的第一个女记者。我这样讲会觉得有点别扭的意思是说，当时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然后当时也有日本人的女记者，可是台湾籍的，就是当时她虽然也是日本人，但台湾籍的第一位女记者确实就是杨千鹤。然后她是1941-42年的时候写了《花开时节》这个短篇小说。那对我来说，杨千鹤是我在读台文所的时候才读到的人，当然为了考进台文所就一定会读到，可是我以前是念中文系的，我在中文系的整个大学历程里，我几乎就不需要读台湾史，也不需要读台湾文学，也根本就不认识杨千鹤。可是当我要去念台文所的时候， 去读到的第一个让我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从来不知道，让我很震惊的其实是杨千鹤。就是这个人那么重要，这个人的身世非常的戏剧性，他本人也从他的自传和他写了一些在报纸上连载的东西来看，他的性格那么强烈那么鲜明的一个人，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当我念台文所的时候，我很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杨千鹤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台湾文学史上我们不容错过的一个作家，所以2015年我就以花开时节的短篇小说拿到台中文学奖。那当时其实在写的时候，我就去看那个台中文学奖的决审报告，我就会发现其实也不是所有评审老师都立刻发现我在跟杨千鹤对话，但是很巧合，里面的其中一位就是我们中心台文所的邱桂芬老师，所以他立刻辨识出来这个就是在跟历史上存在的杨千鹤的花开时节在做互文，所以他发现了以后，这个小说才可能被意识到它的意义吧。如果没有人发现的话，这个也不会得奖。也就是说，这个延续着我2014年之后想做的事，就是我想要呼应台湾文学或台湾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女性的声音，所以我变得很重视杨千鹤。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杨千鹤补足了我对于日本时代女性声音的欠缺的想象力，就是说我们过去想说阿宙或阿嬷很保守吧，可是你看了杨千鹤的故事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怎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像小说女主角的人。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她当女记者的时候是在台湾日日新报，她是去应征的嘛，应征的时候她就做了要求，说我要跟日本人拿一样的薪水。谁去应征的时候会说这话？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跟日本人一样的薪水的话，我就不来做。因为当时台湾人的薪水跟日本人的薪水会欠缺一个什么，就是你是日本人你有个薪水加级，那台湾人就注定矮一截。杨千鹤居然会去争取说我不要跟日本人有待遇上的落差。这么冲的一个人，成为记者之后已经很接近战争要降临到台湾的时候，1942年，以当时日本国策来说，他们这种写很像家庭副刊的女性记者在写的东西也要加入国策，也就是说你也要为国家的大内宣做一份努力。那这时候杨千鹤的做法是什么？他就不干了，他就辞职了。哦，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杨千鹤，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做到这件事吗？我觉得未必。那当我去写日本时代的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女主角有没有像她一样那么立体。我说的不是前卫，而是如果我们只纯粹靠想象而没有一个坐标的话，你的角色会很弱。可是如果有杨千鹤，或者是我另外一个蓝本是林芙美子，有这样的女性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她们很立体，她们很充满颗粒，她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个温良恭俭那么滑顺那么顺从的女性的形象。
而且我觉得基本上从杨千鹤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在90年代我就读了他的自传人生的三人镜，对，就是说这个我们想到以前阿嬷阿宙什么那些早年的女性，我们想到的是阿信，
对
我们想到的是这种童养媳哈，少奶奶这样，但我们缺少这样的一个 role model 这样一个人物典范，就是说她是一个知性，她是一个知识分子，那可是她不是像男人那样去讲理念，他有理念，可是他用行动来表示，然后一方面他又很强烈的感情。你看《人生的三人镜》里面，杨千鹤讲他自己的恋爱史，他跟这个日本男子，对，就是他那种强烈，就像你讲的立体，那个立体不是说他很恰卑卑，他很好像很有野心，不是的，就是说他对于勇于表现自己作为女性的一种直觉跟真实的情感，
是，
当然还有这种就是知性的追求，专业的一个能力。
像我觉得杨千鹤在写《花开时节》的时候，那个时间是1942年嘛，很多人去想象1942年，都想到战争，都想到很贫穷，想到没有饭吃。但如果你去看杨千鹤写《花开时节》，就是一个字、一个形象、一个镜头都没有写到战争，然后这是他很自觉，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他也不写殖民的压迫，他就只写女性知识分子。当你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你面对到的现实的困境是什么？也就是说，女性处境的。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人可以写这个，只有他能写，所以他去写。我觉得这是杨千鹤对我来说非得把他经常标举出来一个主因，就是我希望透过我的书写，这样讲有点奇妙，就是说因为我进台文所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杨千鹤，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我写花开时节，我写台湾漫游录用了秦山千鹤的名字，用了王千鹤的名字，让大家重新回去觉得我也想认识杨千鹤。就是说在台湾文学史上来说，当然杨千鹤是我的大前辈， 问题是这个大前辈根本没多少人知道，所以我怎么样让他被知道，就跟写摩阿姨一样。我觉得他有故事，我觉得他对我也很重要，我常常谈他，他就有机会被记得。那今天当然当台湾文学更多人认识之后，也很多人会知道杨千鹤。可是我并不是给自己，我怕有点沾光或贴金，说如果我写了以后大家会更有机会认识杨千鹤，那我觉得是我的荣幸。事实上确实是在文学史的角度上来说，我在呼应杨千鹤这件事情本身的文学史的意义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写，杨千鹤当然会被记得，但是我写了以后，杨千鹤的复杂性会在新世代重新出现，就是说我这么做有他的文学史意义。
我觉得杨千鹤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偶像，就用现在的话说，因为我自己做过新闻工作，所以在我读到他的自传的时候，那个是90年代末，那我非常的惊愕，不知道我之前的前辈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典型。当然他那本自传也是翻译的啦，就像台湾漫游录双子当初写的时候也是用一个设定，用一个翻译的方式来写。所以我接下来想问翻译这件事情，除了这个虚构译本的巧思，这本书后来也经历过别的翻译，就是翻译成日文，翻译成英文，当然还因为这样得到一个大奖。那你是怎么看待翻译这件事情以及译者的定位？
因为其实作家跟翻译之间也有权力的角力或张力，我认为
是吗？
是，我觉得它跟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关系有一点像。因为我们过去在谈殖民地或者说被殖民者的权力的时候，或者说他有没有能动性，难道他只能永无止境的被压迫吗？其实不是哦，他有他的方法来对抗殖民者。这个对抗不会是很表面很直接冲撞的，他可能显示为阳奉阴违，就是我表面上顺从你，实际上我不顺从你，我绕开在你不熟悉的殖民地，我有我的一套方法，你管不了我。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在日本时代你看资料，他们就是说台湾人很懒惰啊，台湾人很笨啊，这是事实吗？一种解读是，就是你是殖民者你当然可以这样解读，但反过来说是什么？被殖民者不配合你啊，那我就可以显示我很懒惰，我很笨，我听不懂，我不能执行，我听不懂你的语言，我不知道你的要求在哪里，我做不到你的要求，那我就不用去做了。所以被殖民者是不是只能完全的顺服？在某一种非常高压的状况之下，比如说军事化管理，你就逃不了。可是如果没有进入到那种极端状况的时候，你很多时候是可以透过这种敷衍，透过迂回来做反抗的。那翻译是怎么样呢？就是在日本时代，我们都会以为好像是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会讲日语，其实不是，当时能流利的讲日语的人其实蛮少的，就是即使有国语化政策，因为我们后来有所谓中华民国的国语政策施行的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好像会误以为日本殖民时期大家的日语的这个国语化政策也那么成功，其实没有，日本时代的国语化政策其实没有中华民国那么强，所以这个时候殖民者反而要学被殖民者的语言，所以当时的日本官员是要学台语的，所以这个时候翻译变得很奇妙，就是说翻译本身也存在的在权力关系里戏耍的可能。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二月份的时候，我跟英译本的译者金林一起去美国，我们讲了八场讲座吧。这时候就也蛮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哦。然后可是难的是什么？就是语言本身是非常有权力位阶的哦。就是我听不懂英文啊，这个时候作者和译者的权力位阶就相反过来。当所有人用英文问我，而我一脸茫然的时候，我显得多么愚蠢啊！我相信大家不会这么想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时刻他们用英文跟金玲说话，而金玲在翻译给我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英文的状况之下，我能得知什么事情，或得知这件事情的细节多寡是由金玲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翻译决定的。即使在这本书的我们常理的理解，作者的位阶要比翻译高，可是等到翻译的现场的时候可不一定哦。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王千鹤和青山千鹤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王千鹤是他的通译兼地陪，如果青山千鹤子完全没有自己做功课，那不就是王千鹤带他去哪里就去哪里吗？那他可以不带他去任何地方，或者是带他去对自己有优势的地方。也就是说创作者译者这样的对位关系，去类比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有时候我们不要那么直觉的觉得权力位阶是那么单一的，那么片面容易线性理解的。
说到翻译啊，目前已经有最早是日文版哈，那当然现在就是英文版。我日文大也很普通，但是 我注意到说你的日文译者哈三浦玉子，那他在食物，这食物是很重要，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文本啊，他都加注了台语啊，台语的发音，然后在英文本也是，精灵也是很巧妙，就是说像荤桂了哈。青草茶哈，冬瓜茶的这些更不用说，他就用台语的译音这样，所以这个等于说对于日本跟英文啊，也许接下来有很快有韩文哈，那这读者他们会听到是另外一种语言，不是华文，不是 Mandarin， 不是这个小笼包这样子，
是
对，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初这两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有跟你讨论过吗？就是说你有给他们什么建议或是说要求吗？
因为我的日文和英文的能力都不足以去判断他们的译文的成果好坏，所以比较是什么样状况呢？是他们翻译过程里觉得可能会有疑义的部分直接来跟我讨论说，如果是这样翻可以吗，或者是这整段前后文读起来他的解读是这样，那他解读是对的吗？然后如果是对的他就继续这么做。那在日文和英文里面最大的落差其实在中文和日文都有汉字，所以在日本的出版品表音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你在汉字旁边表音就好了，可是英文就做不到，因为它没有汉字可以表音，所以英文读者和译者都有共同的挑战，就是语言那么多全部都只能用拼音，那读起来很辛苦其实，因为日文你还可以汉字去理解它大概是什么，然后再去配一个台湾的音，你立刻理解哦，虽然是这个汉字那它其实台语，但是英文就完全打架，有一些东西是用华语哦，我们甚至还是有用到华语的翻译，比如说赤坎楼好像是用华语去拼的，因为在当代的英文读者里他知道赤坎楼啊，如果你用赤坎楼台语拼音的话他们反而不知道是在讲台南的那个赤坎楼，所以我们只好做妥协，两边要做的妥协程度不太一样。
所以里面卤肉饭英文版也是 braised pork rice，
没有，它是罗马崩
是吗？
对，
但是它有，
对，它有写出来，然后后面就开始都用罗马崩。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的私心，因为我喜欢植物，我喜欢花木，然后我注意到说你这本书除了食物之外也写了很多的花木。
是的，
甚至封面就有哈，就是你这个封面的那个图哈，这里面有一些是呼应或是对照，就是很明显的是比如说王千鹤跟那个假人参或是土人参哈，那是一种草地常见的杂草地的小花哈，有关系，可爱的紫红色小花，那我是都是采它的叶子来炒，它有点像川七的那个口感，黏黏的滑滑的这样。譬如像说这里面写到这个大泽利子跟那个陈雀薇哈，就是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像百合这样的关系啊，在台南这个高等女子学校那个关系，他们就是用九重葛啊，当然还有最后就是在阿彭斯的做这个梦幻的宴席里面出现的炮仗花哈，对，非常有趣。所以这个日文译本的封面也是炮仗花，
是
听说里面还有九重葛是吧？
对，书皮掀开的话里面的花纹其实是用九重葛的概念去做出来的，所以确实它就是对日本人而言可能炮仗花和九重葛都很有台湾特质这样。
那还有苦楝花好有趣，台湾版哈就是用苦楝花，
是啊，
那当然因为一开始就春天哈，当然可是在里面它是一个闭叶花，对，我们现在闭叶花都说凤凰花，
是，
其实在日据时代在那个时候是苦楝花，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春天闭叶，
对，我们学制不同。然后其实不管是炮仗花或者是说我们讲到凤凰，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毕业花凤凰树这样，其实都不是台湾自己的原生种，这样凤凰木也是日本时代才引进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当代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好像理所当然，包含植物好像花开花谢自然而然就发生，但它其实是有很多族群迁徙留下来的痕迹，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故意放很多花在里面。
所以这个花其实都是背后又是有用意的哈。那我觉得这个跟食物其实跟台湾食物的目前的这个生成哈，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说台湾菜其实更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台湾菜，这里面就有充满了历史的痕迹，就是混血
是哦，
然后是一个偶然也有可能是一个必然，所以这个混血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也是不管你在写作或是食物。
我常常用台湾饮食来类比台湾人，所谓台湾人是什么，我认为只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主体，就是认同这块土地，所以我们接纳迁徙 到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事物，然后我们决定一起走向未来。我们并没有被它褫夺走主体性，而是这块土地能接受什么，能涵盖什么，能容纳什么，能够混血成为什么，然后我们持续的走向未来。这就是台湾人，就是台湾料理。所以混血是台湾食物的必然的元素，然后我们不要排拒它。就是说台湾很长一段时间会讨论去中国化这件事，有的人就说不应该去中国化，有的人会觉得好像应该去中国化拿来做讨论，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议题。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去什么什么化，就是我们不可能去中国化，就好像我们不可能去日本化，在当代我们甚至不可能去好莱坞化，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因为在所有的交流里面，重点其实是你的核心是什么，你的主体性是什么。我们不遗忘主体性的时候，你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是养分。很久以前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是如果没记错他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丽君说的啊，就是他是说文化是加法，延伸来讲文化是加法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们不断去除某些东西，追求某一种文化的本真性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所谓的本真性。所以重点是主体性，主体性确立之后，所有加进来的东西都是喂养我们，让我们茁壮的，使我们可以知道如何迎接未来的挑战，我们可能会走得更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你什么时代迁徙来台湾，只要你认同这块土地，你觉得你是台湾人，那你就是台湾人。就是你可以是马街这种来这里做传教，但是你一辈子在这里付出你的努力，决定跟这块土地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时候，那同样的你是荷兰人或者是西班牙人，如果你留下来，你是明治时期留下来的人，或者是你是清朝的时候移垦的人，或者是你是日本时代来的人，甚至到战后美元的时候来的，如果你是美国人，然后1990年代开始出现开放移工，甚至是新移民，你移动来的人，你们就是大家只要确定你是台湾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依然也会吃越南河粉，然后会去吃混血在一起的，你根本已经搞不清楚是哪个菜系的外省菜，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随着台湾的风土条件综合融合之后生成的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台湾元素，是台湾的饮食的很重要的一块拼图，就是没有谁要被去除。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非常同意。我觉得来到台湾就是台湾人，
嗯，
我们在台湾吃的就是台湾菜，不管是汉堡还是肉羹哈，还是河粉，它都变成一个台湾味。
嗯，
我忍不住要讲一下，就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张姐是小千，是我给青山老师吃的，他当然都要做很多饭给他吃，他很会做菜，但里面有个家里餐，他做了三道菜，家里鸡啊，这个当然是比较，这个是一个各地都有，全世界都有，然后他做了家里虾的汤，还有家里炸鱼，
是
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就是家里虾不是用整个虾，它是虾丸，
是
把它虾丸然后做成一点像清汤这样，家里汤有点像汤家里啊，九州的汤家里。再来是家里炸鱼，也不是一般的鱼，而是台湾的土托鱼。土托鱼这个是从荷兰时代就来到我们台湾的，所以你看很有趣，明明就是家里，可是就是很台味，是不是？
是，
这时候你怎么能够说不混血？然后什么说你要用什么叫做真正的台湾的东西呢？来到台湾就是台湾的东西啊。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写这个过程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永隆乃大这样的感觉吧。但是前提当然就是认可台湾这块土地，认可我们跟这块土地是共同的命运，就是绑在一起，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当然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不是很认同这块土地，那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但如果你认同这块土地的话，我觉得不用分先来后到。写料理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跟双子聊好多，我觉得好爽啊，好开心。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简读，或是说作者现身说法，我自己也是读者，就可以了解更多，有更深入的接收。然后当然我觉得回头再吃台湾菜就更有感觉了。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